第八章，取缔烧尾宴。若说到哪个皇帝吃起美食来最不要脸，首当推唐中宗李显。李显又名李泽，是高宗的第七子，武则天第三子，曾两度为帝。高宗李治死后，李显即位，仅当了一个月零一天的皇帝，便被老娘撵下台，废为庐陵王，先后软禁在均州和房州。均州就是现今湖北省的均县，房州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房县，长达14年之久。西元699年，大周天子武则天迫于朝野的压力，才把李显召回京城，重立为太子。第二年正月丙午日，宰相张柬之、右羽林大将军李多作等人突然率御林军500余人冲入玄武门，迫使则天皇帝传位于李显，改年号为神龙，复国号为唐。李显复位后，在政治上毫无作为，只对美食感兴趣。这李显整整14年没吃到美味佳肴了，况且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生怕心狠手辣的老娘灭了他。这回该好好补偿一下了。李显虽没有什么治国的韬略，可是给自己找美食的借口，绝对称得上是冠冕堂皇了。于是在中宗景龙年间，也就是西元707年到709年之间，无论是世子登科，或者是大臣官位升迁，都必须举办庆祝宴会，名曰烧尾宴。何谓烧尾宴？在《辩物小志》一书中有云：唐至中宗朝，大臣出拜官，立献食于天下，名曰烧尾。烧尾取其神龙烧尾，直上青云之一意。该含义出自鱼跃龙门的传说，指鲤鱼跃龙门时必遭雷电袭击，尾巴被烧掉，才能变为真龙。烧尾之意另有一说，意为新羊入群，多有不愿，必火烧其尾，才可窜入群中。只要请皇帝好好的吃上一顿美食，大臣或者是新科进士，就算是迈出飞黄腾达的第一步了。更何况那是多好的一个理由，哪个人不想借机巴结巴结皇上呢？唐朝大太宗李世民那时期就流行大臣向帝王献食的风气，但是只是当国家有了特大喜事时才请皇上喝一盅的，属于偶而为之的行为。现在李显索性明文规定，将这个行为普及化、正规化、合法化，从此中宗皇帝开始徜徉于肉林酒海之中， 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美食打交道，真个是乐不思正矣。烧尾宴是中国欢庆宴的典型代表，堪与满汉全席相媲美。其中最著名的一次烧尾宴，当属大臣韦巨源在家中宴请唐中宗李显那一回。西元709年，大臣韦巨源升任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他一力向唐中宗进宴，既有上百道美食，既有山珍海味，也有佳畜飞禽，其用料之考究，制作之精细，令所有人叹为观止，可谓是美味陈列，佳肴重叠。在《清异录》中记载了韦巨源烧尾宴时留下的一份不完全的清单，多少可以使后人得以窥见这次盛宴的概貌。这仅仅是韦巨源烧尾宴的较为出奇的菜单，还有一半数量的菜肴《清异录》中根本没录入。据说当时中宗李显吃完这次烧尾宴以后，回宫整整两天没吃饭，口中对韦巨源家的佳肴念念不忘。李显是带着老婆韦氏去赴宴的，既然也姓韦，500年前是一家，韦巨源凭着政治嗅觉及一张八哥似的嘴，与当朝的皇后韦氏迅速拉近了距离，频繁走动，做起了皇后的干弟弟，不日即荣升为侍中、中书令，封书国公，成为朝堂上宰相等级的一品大员。无巧不成书，没过几天，一个叫书归的大臣被提拔为尚书、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许国公。可是李显在家等了很长的时间，也不见书归的大红请柬，朝臣们也议论纷纷，指责书归乱了官场规则。在《新唐书·书归传》中是这样写到的：时大臣出拜官，献食天子，名曰烧尾，归独不进，即侍宴，中进卿朝之，帝默然。归自解于帝曰：宰相谢和阴阳，待天自物，今历时允贵，百姓不足，卫兵自三日不食，臣不称职，不敢烧尾。正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。烧尾宴的食单。一、饭食类。长生粥，也就是枣肉墨糊粥，玉皇王母饭，是一种浇上雕肉的蛋黄和菜肴的烩饭。二、面食类。聚肾奴，是粘黑芝麻的油炸秘制馓子。甜雪，是蜜饯面制品。贵妃红，是红酥皮。汉宫棋，是一种形如双前棋子的煮面制品。丹龙金乳烧，是一种用黄色酥油做配料的 增饼制品。玉露团就是奶酥雕花。曼陀样夹饼是炉烤饼的一种。剑锋销是一种油玉饼。天花是一种用天花菌做馅的类似包子的面食。四非含香粽子是一种内含香料外淋蜜水并用红色饰物包裹的粽子。八方含食饼是一种用模子制成的八角形炸子饼。水晶龙凤糕是由糯米蒸制内嵌大枣。金银夹花平结是蟹黄蟹肉蒸制的面卷。唐安蛋是一种拼花的饼。金铃字是烤制的金铃状的酥点。金树平锤是外敷鱼子的蒸饼。生净鸭花汤饼是鸭肉片汤面条。双瓣方破饼是花角饼。生净24气馄饨是24种形状的馅料。婆罗门青糕面是一种蒸面的制品。火焰斩口锤是上部呈火焰形的花样，下部形式浅杯的小蒸饼。七反糕是一种反复折卷七次的呈圆花状的松软蒸糕。第三类，菜肴类，水炼毒是清炖牛肚。通花软牛肠是羊骨髓加上其他配料灌入牛肠烹制的。光明虾炙是一种烤制的生虾。白龙药是反复捶打的里脊肉制成的。羊皮花丝是用炒羊肉丝切一尺长制成。雪婴儿是用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。仙人卵是奶制炖鸡。小天书是鹿鸡同炒。柱头春是烤鹌鹑。过门香是各种肉相配炸熟而成。葱醋鸡，鸡蒸熟后调以葱醋。同心生结腐是用生肉加工成薄片打一个同心结，风干后就是肉脯。龙凤胎也就是鸡腹中未生的鸡蛋炒鱼白。钉子香菱块是用丁香油淋过的腌制鱼块或者是肉块而制成。红羊之脏可能是烤羊头。生平制是一种烤制羊鹿舌300条。八仙盘烤鹅剔骨后摆成八种形状的冷盘。西江料是粉蒸猪肩胛肉屑。分装蒸龙熊蒸熊肉辣干。片地锦装鳖是用羊油鸭蛋子蒸甲鱼。熏鲟酱是一种鱼片羊肉块炒制成的酱。乳酿鱼是用羊奶烧整条鱼。无心连带做是用生鱼片 做成的凉菜。暖寒花酿鱼蒸，是用花酒蒸驴肉，五牲盘，其中有羊、兔、牛、熊、鹿肉肉片腌制后拼成的冷盘。隔食，就是用羊肉、羊肠、羊内脏、蚕豆苗制作而成。红螺丁，可能是今天的炒猪血豆腐。蚕花云梦肉，也就是现在的肘花。翻体煎肉宝香干，是用一种名为宝香花的蔷薇炮制后切丝与熟干丝隔层层装的冷盘，共有七层。四、羹汤类。冷蚕儿羹，是蛤蜊羹冷却后凉食。白龙，是一种桂鱼肉汤羹。清凉卧穴，也就是梨肉凉冻。汤玉绣丸，是肉末和鸡蛋做绣球状的丸子，然后加汤味之而成。卯羹，就是兔肉羹。第五类，工艺类。素蒸阴身布，是面素蒸制的一支70个蓬莱仙人的乐队。中国大陆西安烹饪专修学校教授院长王子辉先生特别撰文指出，其馅料取材之奇，面粉之精，以及滋味要求之美，姑且不说，仅就造型而言也是令人惊异的。他要求制作成70人组成的舞蹈场面，既有弹琵琶，也有舞琴瑟，还有吹笙箫的乐工，也有身着裸体翩翩起舞的歌女，个人有个人的服饰、姿态、动作和表情。资料中特别提及70人都要像蓬莱仙女那样的漂亮。试想，这一组面点食品，谁能说它不是一种高级美术制品呢？苏圭是位刚直不阿的大臣，一席话说得李显无言应对，此事就此了了了。估计李显在惭愧之余，又想起了韦巨源的那顿烧尾宴。李显的老婆野心勃勃，在韦巨源的怂恿下，想做第二个武则天。更可悲的是，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想做女皇的替补，吵着要老爸封她为皇太女。中宗皇帝不答应，安乐公主便与老妈合谋，用毒饼毒死了李显。韦皇后和女儿正做着女皇及女皇接班人的春秋大梦，不料李显的弟弟襄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，突然发动政变，诛杀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等人。韦巨源也没等来最后的富贵，为乱军所杀。李隆基政变得手后，拥戴父亲李旦为帝，视为唐睿宗。这是李旦第二次当上皇上。他早年也像哥哥李显一样，被老妈武则天罢黜过。可是李旦即位后，夹在妹妹太平公主与儿子李隆基两大朝廷政治集团的斗争中间，左右为难，便在西元712年 将帝位传给了太子李隆基，自称太上皇。李隆基也就是著名的唐玄宗、唐明皇。李隆基上任一死，太平公主准备发动兵变夺权，李隆基先发制人，又杀了羽林军大将和支持太平公主的朝中丞相，并且拒绝太上皇李旦的求情，将太平公主赐死于家中。自唐玄宗的开元年间，风靡大唐20年的烧尾宴才被彻底取缔了。